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Samuel 记下第二十二章。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处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 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第23章。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出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葛门人约瑟巴舍，又称伊斯尼人雅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沾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传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喜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以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沙马，哈律人以利加，帕勒提人希利斯，提格雅人一吉的儿子以拉，亚纳图人亚比以谢，户沙人米本来，雅和人撒门，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希泰，博雅拉巴人雅比雅本，巴路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利亚哈巴，亚善儿子中的约拿丹，哈拉人沙马，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岸，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加密人西西莱，亚巴人帕莱，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巴尼，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是给喜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贴人以拉，以贴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
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下22-23章。那22章呢，是大卫写的诗。这个诗篇跟诗篇18篇至少有90%是重复的。那这个诗篇呢，是写在大卫早年脱离扫罗的追赶，是在与拔示巴犯罪之前写的。 但是呢却被放在撒母耳记的最后面，因为这个诗篇好像总结了大卫的一生，他的属灵经历，他怎么样顺服神倚靠神，怎么样脱离肉体的一个功课，那是大卫给我们的一个属灵产业，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二节到第二十节是讲到神的百姓要倚靠神得拯救，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就讲到神的百姓要靠神脱离罪恶，那第三个就是讲到神的百姓要靠神得胜，也就是最后二十九到四十六节，也就只有完全倚靠神的国度和百姓才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完全的归于神，也就是四十七节所讲的在列邦中称颂他尊荣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当然当我们仔细读这个诗篇，我们也会有很深的感触，原来这样子经历神倚靠神靠主得胜，而且胜过罪恶哦，就像里面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所说的，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的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所以这个保守自己远离罪的大卫居然后来会失败到这么离谱，不但是犯了奸淫罪还杀人。所以亲爱家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肢体生活，彼此劝诫，而且我们还活在遮盖之下，让我们的领袖也可以指正我们，我们绝对不要自以为自己站稳了，而是要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当然我们往后看也要感谢神，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但是后来呢还是被神恢复了，他真心的悔改，他又重新了恢复他在神面前该有的状况跟价值，也就是恢复了神跟他之间的交通，那神也完全的饶恕他，也恢复了他的呼召跟命定。所以我们永远都可以回头的，没有一个罪是大到神没有办法洗净我们的，虽然可能像大卫一样，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要承受罪的后果，但是我们绝对是可以被饶恕的，因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只要我们真心诚意的悔改，所以没有来不及这回事，永远都来得及，而且神可以恢复。那我在这里就特别讲到大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开启，就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你要知道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脱离扫罗之手，那他脱离扫罗之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因为害怕神要他去犹大地，他从腓力西方到犹大地一会儿之后，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追杀，他又回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到最后是住在喜格拉，他在喜格拉的地方又被亚玛利人洗劫啊，妻子产业孩子都被掳走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又来求告神，神就跟他说你可以去追，而且都追得回来。所以就在这个同时扫罗死亡了，也就是他脱离扫罗之手的日子，所以神对他的拯救，大卫是说什么？他说神拯救我，因为他喜悦我。如果在旁边的人看到，可能说大卫你确定吗？你是侥幸吧，神总会喜悦你，你看你没有顺服啊，神也跟你讲了你必要做王，你不相信啊，而且你害怕呀，你被惧怕抓住啊。所以在这里大卫有个很重要的开启，就是他是一个全心爱神的人，但是他身上仍然有软弱，他仍然会犯罪，但是呢神喜悦他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犯罪他被指出来，他只要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他唯一得罪了耶和华，他愿意悔改。亲爱家人，这才是我们的核心身份，我们是一个全心爱神的人，但是我们身上有软弱，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被罪吸引，有时候已经得胜的东西我们又回到去做埃及以前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的竭力要神的心，竭力愿意顺服，而且只要有罪我们真的诚诚实实的悔改，不像扫罗一样一直找理由不愿意去面对，这就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我们还是会犯错，甚至于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神后来都赦免他，他说你的罪已经得赦了，只是你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他也知道接下来神会有管教，会有后果，但是呢他仍得救恩之乐，也就是他知道神又再一次的接纳他，而且喜悦他。仇敌呢是希望我们觉得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做不到的，我虽然很愿意爱神，但是我就老是失败，所以就算了，真的算了，因为我做不到，我就是个罪人嘛。 No 大卫在这里讲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我们有软弱，所以神喜悦我们，他救拔我们是因为他喜悦我们。我相信这也是神要我们从大卫身上学习的一个开启， 就是神看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吗？大卫就是因为认识这一点，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信实，也认识神的公义，所以他犯了罪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他说：主啊，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也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另外一个就是第22章的36节，那里大卫说到：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那这里他特别讲到神的温和，他说：神啊，你是这样子温柔的对待我，你可以给我更严厉的惩罚，照着我所做的，我所犯的罪，主，你真的没有用我应得的报应来这样子对待我。神啊，你的温柔在未来的日子，在将来的日子，真的给了我勇敢。那个勇敢是什么呢？主，我真的不是害怕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悦我，我就要竭力的来到你的面前。即使今天仇敌得胜在我的身上，我悔改了，我再怎么样，就像那个小儿子突然意识到父家是最好的，他说：我在这里吃猪食，我还不如回到我的父家呀。一直的认识神啊，你的温柔，你的温和，你这么有耐心，你就是用各样的事情显出我的软弱，显出我里面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需要被制作的地方，需要被管教的地方。但是神啊，你是这样子的有耐心，即使我没有做得很好，你还是愿意慢慢的教导我跟带领我，用慈神爱所这样子来带领我。这个温柔让我在这一生的路上，尤其在未来的日子，即使我跌倒了，我都有力量再一次的站起来，再回到你的面前。这是大卫在犯了这么大的罪之后，他有一个很真实的悔改。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我犯了这么大罪，我不配了，主啊，我不要走在呼召上了，我也不要做以色列的王。没有，他反而更是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示每骂他的时候，他说：就让他骂吧，我自己的儿子都要追杀我，或者神看到我今天受难，就施恩于我。这就是大卫对神的认识。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即使有软弱，但是他绝对第一个要来找的就是神。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到23章，从第8节到第17节，那里讲到大卫的勇士。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大卫勇士，要跟历代志上第11章到第12章要对照着看哈。那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提到的大卫勇士，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批哈。第一批就是头三位勇士，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至死忠心，毫不妥协。所以不管是以利亚撒守住那个大麦田，或者是撒玛守住了一块长满了红豆的田，都说到他们在主面前的至死忠心。他们带着一个非常强的使命感，都是直到手背疲乏，好像黏住刀把都成为一了，但是呢，他们就是要把整个田护住，让百姓可以反败为胜。当反败为胜之后，原来看到仇敌都逃跑的人，因为他们的得胜，这些人坚持好的得胜，他们又再一次的回来，但是呢就跟在后头抢夺财宝。但是呢，因为有这一群勇敢的不妥协的人，带着很强的使命感，守护住他的岗位，也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他们坚持住，就让整个局面被扭转过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或者没有办法像撒母耳或是大卫那样子成为一个转移转变时代的一个伟大的器皿哈，但是我们至少都可以羡慕做一个因着我们的忠心跟坚持不放弃，成为那个扭转局面的器皿。也就是不管是任何的局面，我们要渴望，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局面能够被扭转过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有的使命感跟心智，至死忠心，绝不妥协。好，第二批呢，那后面这三位勇士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计代价竭诚爱主。他们因为听见大卫口渴，想喝伯利恒旁边井里的水，他们三个人就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就跨过了非利士人的阵营，就打了水来给大卫喝。这是讲到他们对领袖心中的那个爱，也讲到他们这么看重那个领袖心中的一个渴望。大卫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犯过罪被饶恕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很英明的君王，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但是再怎么样他跟耶稣是不能比的哈。但是大卫的一个心愿，这三个勇士是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打水回来给大卫喝，这是一个
真诚的爱。那我觉得这里可以分两部分，我觉得第一个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真诚的爱我们的领袖，甚至于很牺牲我们自己这样去爱我们的领袖，其实神很喜悦的。你不要觉得哦，我这样值得吗？我需要这个样子吗？好，你要知道神都在看，神知道你的心。那更重要的一个是大卫是预表耶稣，这里也讲到我们这样子尽心竭力的爱我们的神，这不管在你的时间金钱生活上，你愿意把神放在 first priority 最先优先之一，你竭尽你的力量这样子去爱神，亲爱的家人，神真的很受感动。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卫那一天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不敢喝这个水，他觉得这个水充满了爱，只有神配得喝，所以他就把它浇奠在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管对你领袖做的，还是你真的是这样子对神做，第一个神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也是你的一个奉献浇奠在神的面前。那第三批呢，就是其他的31位勇士，那他们身上也有一个特点。好，虽然圣经里面没有一一记载他们的细节，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好，第一个，约押居然不在其中，虽然他其他三个弟兄都是勇士，像亚撒黑啊，他虽然很早就丧命了，跟约押比他起码少活了30岁耶，就着汗马功劳战场上的成就，他跟约押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呢他被列在勇士的行列里面，约押却不在。那约押的另外一个兄弟亚比筛也是，但是约押却不在。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喜悦的是什么，真的是内里诚实跟一个忠心。那约押就是活在边缘的人哈，好像也都是对的，但是他其实事情是顺着他自己去，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敬畏他领袖的心。我们还看到连为约押拿兵器的拿哈来也被列在勇士的里面呢，但是约押仍然不在其中。亲爱的家人，为你的领袖拿兵器，在神的眼中，只要你忠心竭尽全力，真的你也是大卫的勇士。那第二个，我们还看到乌利亚也在其中，不只是乌利亚，连拔示巴的父亲在第34节以连也在这个勇士的名单上面。那第三个，我们还看到外邦人包括亚门人都被数算了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真的是看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看你的出身啊，或者是看你的家世，只要你有那个心全心爱神，神都纪念而且记在他的册上。那第四个，我们就看到大卫立国之后，登上宝座之后，他有12个护卫长。那这12个护卫长呢，有7位都被列在这个勇士的里面。那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以前带着愁苦欠债啊，在洗格拉的时候甚至于被称为匪类哈，那些跟随他的人。但是呢，他们跟大卫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整个人就被潜移默化成为神家的大能的勇士。正像使徒行传13章36节那里形容大卫的一样，他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他服侍了这一个世代的人，也就是他转化了他身边的这一个世代的人，不管是江湖上的各类人马，大卫服侍他们，让他们变成在神家大有用处的人。原来受伤害的，原来是匪类，原来是欠债的，亏欠人的，在世界上好像是渣滓，好像不是好人，没有用的，但是呢大卫改变他们，一个个成为神家可以用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看到大卫勇士这些特点，有没有很激励你，很激动你啊？至少我看的是，哇，我就好羡慕，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也要做那个至死忠心毫不妥协的人，我也渴望我能够不计代价竭诚爱主，主啊，但是我信不足，你真的要帮助我，加力量给我。亲爱的家人，让这个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国当中的勇士。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要成为那个勇士，同时我们也要渴望可以成为大卫，就是我们可以转化我们身边许多的人成为神国的勇士。亲爱的家人，我看有些人自己追求呢，就比较好像对人就比较冷漠，没有负担啊，或者你都要等别人先付出我才要再付出哈。如果你真的爱上神了的话，真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像大卫一样，你服侍了这个世代，你身边的人应当因为你对神的爱，对神的奉献，对神的委身而改变。真的，你看看你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你更多的爱神，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求主光照我们在哪一个部分我们真的需要改变，如果有的话太好了，你需要继续这样的下去。记得上一章我们讲的吗？两代同行， 你带出这个勇士，将来你年纪大了或者是你生病软弱的时候，真的他们会是跟你一起打败伟人的人。真国当中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大卫，也有许许多多的大卫的勇士。亲爱家人，神说的不是别人了，就是你跟我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样子的人。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